我所书记的单，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二十一节，我们弟兄和姊妹，我们轮流把它念过一遍，好吧？我们弟兄先来。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清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正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不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停一下，我们是念错了还是没有走。现在好了吗 ？OK， 现在是第六节，好，我们第六节，我们弟兄开始哈，不是姊妹啊，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并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我们圣经就先念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也是我们心中的力量。说我们求主在这样一个世代的里面，让我们常常藏躲在你自己的翅膀的荫下。主啊，愿你的圣灵的安慰常常充满在你儿女们中间。主啊，因着你自己信实的同在，让我们可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挺起来，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成为一般跟随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求助你向你的儿女们施恩典。主啊，早晨我们在一同在你话语面前在这里默想的时候，愿圣灵的光来照亮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同在这里来思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光显明出来。主啊，让我们没有一个人还留在黑暗的里面，让我们都行走在光明的当中。主啊，让我们行事为人都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主啊，早晨我们在这里来仰望你的怜悯，仰望你自己的同在，充满在你教会的里面。说你自己亲自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一同的愿意在你面前蒙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段时间和弟兄姊妹在一直交通到以弗所书。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都晓得以弗所书这里面它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啊，前面三章是一部分啊，后面三章呢可以说又是另外一部分。那前面三章呢特别给我们看见关乎教会的启示，那后面呢从第四章开始特别讲到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无论是教会的启示也好，还是教会的生活也好，这两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紧要的啊。我们不能够说只有强调一方面而忽略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不认识什么是教会，弟兄姊妹，你发现当我们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很快啊，我们就会觉着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就有了距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心意，很快我们就会觉着我们好像需要在另外寻找一个团体。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血气和肉体常常让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把那个基督身体的意象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愿意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看见启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发现生活也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进入教会的生活，我们对于基督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件事的认识不过只能够停留在头脑的里面。只有我们实际的进入到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才真正的了解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讲都是太重要了，因为这关乎到神今天在地上的心意。神今天在地上不是要得着许许多多的工作，也不是要得着许多外面的一些的表现，神要得着的乃是他自己的教会。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个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求圣灵把这个启示和这个生活都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来读这个从第四章开始讲到这个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几个方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因为这已经可能是两个月以前的事情了啊。头一方面呢就是合一的生活，在教会里面最宝贵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能够进入到这样的合一的里面，因为我们是身体。当然我们是家有的时候还可以分的，对不对？但如果是身体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分了。一个身体如果有任何的地方不能够沟通，不能够有这个敞开的交通的话，你发现这个身体就要受亏损，这个身体就会显出非常的软弱的光景。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头一方面的生活就必须我们过一个合一的生活，然后后面我们讲到不仅是合一的生活，而且是侍奉的生活，因为每一个肢体都必须尽属灵的功能。发现一个身体的里面如果有任何的一个肢体如果它不能够显出它那个生命的功用的时候，你发现不仅仅它这个肢体会软弱下去，就是整个的身体都受到影响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不仅有合一的生活，而且有这个侍奉的生活啊。那后面的话呢给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过一个弃旧更新的生活。弟兄姊妹，关于这件事情这实在是需要圣灵的开启，因为我们知道就着我们天人来讲，我们的这一个旧人有邪恶的一面，有犯罪的一面，有爱世界的一面，但是这个旧人非常的稀奇，这个旧人还有这个侍奉愿意这个摆上的一面，愿意这个表现的一面啊，有这个很好的一面。 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弃旧更新的时候，我们所要弃绝的是那些的不好的肉体。我们觉得如果把我们这个爱主的，这个愿意摆上的这一个努力的这一个部分把它留下来，那么也许神可以来使用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肉体给我们很多的迷惑，如果我们把这一部分我们认为好的留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肉体那个邪恶里面，有一天它要在我们里面来，在我们里面在那里来这个来破坏我们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哈，我们读这个第四章后半的时候，就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过一个弃旧更新的生活，要对整个的旧人完全的弃绝，穿上新人这是我们应该过的教会生活。只有弃旧更新的生活，才是与我们所蒙的恩或所蒙的招相称的生活。那么到了第五章刚才我们刚才大家念了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二十一节，这里面大家读过以后，我想你稍微思想一下，这里面就特别讲到三方面的生活，非常的清楚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里面特别讲到爱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神教会的吸引人的地方。弟兄姊妹，教会我们想说这里大家可以来听到如果这个我们中间的朋友，还有新刚刚来到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在这里不能够来看到那个爱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聚会的吸引的力量是非常小的。爱是神儿女的最宝贵的见证，也是在我们中间那个凝聚的力量，也是在我们中间那个感动的力量。弟兄姊妹，你发现在我们中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些的时候来了一些的这个学者和一些同学他们在我们中间来的时间很短，他们可能只待了几个星期，或者是短短的一两个月。等到他们走的时候，你发现很多时候当他们起来在那里做个见证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说，不是他在我们这里明白了什么道理。我记得好几次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讲的他们都还不明白，他们还不晓得我们在这里在做什么。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在我们中间如果显出一点点的神的慈爱，他这里摸到了基督的这个看到了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就说他们里面很受感动。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神的儿女这个可以说最宝贵最宝贵的一个见证这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聚会的这个凝聚的力量，就是我们过一个爱的生活，这是新人的生活，这也是这个教会正常的生活，也是我们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这是头一个，就是爱的生活。那后面的话呢，从第六节到第十四节，这里讲到我们必须过一个光的生活。刚才弟兄姊妹在博饼聚会里特别祷告，说到我们乃是进入到父与子的交通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想说我们蒙恩得救了，当然我们脱离了罪，脱离死亡，脱离了肉体的败坏，脱离这个世界脱离这一切的捆绑，脱离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神拯救我们，特别是在积极的一面，要把我们带进父与子的那个交通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进入这个父与子的交通的里面，我们必须在光明中来生活，因为光明与黑暗是没有交通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还活在黑暗的里面，如果我们里面还有一些隐藏的东西，隐而未现的罪，弟兄姊妹，这些都不能够让我们进入到父与子的交通的里面。
所以这里面更看见说神的儿女在主的面前或者神的教会在神的面前必须过一个光明的生活，因为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乃是被带进父和子的那个交通。弟兄姊妹，若不是在光明的里面，没有人可以享受这样的交通。虽然有的人说我在地位上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但如果我们不过一个光明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实际的进入到父与子这个荣耀的交通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享受到这样的交通，我们的生活常常是枯干的。像刚才我们弟兄做的见证，如果他不是在那里与主这样的交通的话，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里面就不得安慰，里面就没有平安，里面就失去了喜乐。一点点的小事就可以把我们里面的喜乐夺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这个过一个光明的生活，因为这对我们来讲太宝贵了，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能够进入到父与子的这个交通的里面。所以这个第二方面的这个生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后面的话，从15节到21节，这一段讲什么呢？这一段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过一个智慧的生活。他说你们这个行事哈要谨慎，不要做愚昧人，当向智慧人。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必须过一个智慧的生活。因为这个智慧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一个智慧的人哈，他就爱惜光阴。什么叫爱惜光阴呢？这个爱惜光阴哈，如果你读这个英文的翻译，它叫做 redeeming the time， 就赎回那个时间。那么还有弟兄给我们这样的翻译，他说这一个 redeeming time， 这一个爱惜光阴呢，就是抓住机会。弟兄姊妹，你不觉得机会宝贵吗？你发现很多时候神在他的主宰的怜悯里面赐给我们许多的机会，但如果我们失去的话，你发现我们就是用一生的努力所得到的，还不如神给我们那一次机会带给我们的祝福。神常常量给我们蒙恩的机会，而且呢，你发现这个机会有个特点，就是如果你抓住头一个机会你就发现你就会得到第二个机会。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头一个机会第二次蒙恩的机会我们也失去了。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中间一些朋友，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里面觉得很惋惜。为什么呢？每一次到我们请到一个我们觉得哎呀真的是很有帮助很有供应的讲员的时候，他就不来了。那个常常不来的那天他就来了，他就抓住了那个机会，那一次那个机会，因着他抓住那个机会他就蒙恩了。所以我就发现在我们中间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他在我们中间聚了很久很久，每一次到神特别要施恩的时候他都不在，他都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岂不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今天这个聚会今天早上起来有点累，算了今天不去好了。今天想想今天是谁讲到了，这个人讲的，算了不用去了，是不是？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聚会里面神向着他教会的恩典是非常丰富的，比给我们个人的那个恩典不知道大多少倍。弟兄姊妹，神在他身体里的供应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很多时候不是因着讲道你得到帮助，是因为你和弟兄姊妹在一起，那个神的恩典就临到你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下一次的机会我们又失去了。当我们感谢主，主常常怜悯我们，常常给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来抓住。所以我们真的看见说在神的家中，或者在对于一个神的儿女来讲，过一个智慧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紧要。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代 能够让我们好好坐下来读圣经的时间是非常少的，让我们能够好好安静在主面前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邪恶，这样的能够霸占我们的时间，这样能够有这么多的引诱，让神的儿女像世人一样去贪婪这世上的这些的快乐。弟兄姊妹，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们时代需要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所以这三方面的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紧要的。那么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哈，我们看见说这三方面的生活虽然好像是分开的，啊，你说讲到爱的生活对不对，很重要，你说讲到光的生活非常重要，你说讲到智慧的生活也是很重要，但是这三方面的这个生活他们中间有没有一些联系呢？当然你说这个没有问题了，这都是新人的生活对不对，这都是与蒙所蒙的招相称的生活，或者与蒙招的恩相称的生活对不对，这都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但你仔细读的时候，你发现圣灵在这里把这三方面的生活放在这里的时候，我觉着他特别好像有些的角度你去看的时候，这三方面的生活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读第一段的时候哈，第一节到这个第五节哈，这里面哈他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讲到说凡是淫乱的、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这是什么意思？说如果有这些情形哈，神的或者基督和神的权柄哈，在他们身上就不能得到彰显，对不对？我们前两次我们的弟兄特别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国，国哈就是那个掌权的范围，美国就是美国掌权的范围，那基督和神的国呢，就是基督和神掌权的范围。弟兄姊妹，凡是淫乱的，好，这里说到污秽的或有贪心的，你就看见说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神哦，基督和神的权柄不能通行，受到限制。那换一句话反过来讲，凡是活在爱里的，基督和神的权柄在他们身上能够彰显。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爱哈，啊，是权柄，爱是那个让基督和这个神的权柄彰显出来的那个表现。弟兄姊妹，你发现在家里面是不是这样呢？你就发现这个孩子哈，啊，他们无论长到多大，他们对父母总是尊敬的，父母总是对他们有个权柄，那个权柄是什么？那个权柄是爱。哪里有真正的爱，哪里就有基督和神的权柄。弟兄姊妹，权柄啊，至少有两种，但你可以讲出三种四种没有关系，但是我说如果分的话至少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权柄，一种是看不见的权柄。基督和神的权柄是看不见的，弟兄姊妹，但是这个看不见的权柄是非常宝贵的。这个看不见的权柄如果在神的家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里显不出来的话，你就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就非常的软弱。使徒保罗曾经这样告诉我们，他这样的告诉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他说你们是盼望我带着刑杖去呢，还是带着慈爱温柔的心呢，对不对？大家记得吗？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种权柄，对不对？一个权柄是看得见的，是刑杖，刑杖是看得见的权柄，对不对？还有一个权柄是慈爱温柔的心，那是看不见的。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在我们在管教儿女的事情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怎样的来管教我们的儿女。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从来，你就为什么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用杖打孩子，我们从来不用杖打孩子的。弟兄姊妹，我回答是这样，我的回答是说我们真的不用杖打孩子，我们是管教孩子。弟兄姊妹，管教孩子和用杖打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用杖打孩子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在气头上，对不对？那是打孩子，那个孩子只能看见那个看得见的权柄，但他慢慢慢慢你发现说他根本在生命中他不晓得有个看不见的权柄。管教不是这样，管教是不仅让他看见有看得见的权柄，让他心里更加明白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权柄，借着那个看得见的权柄把他里面的愚昧赶出去，让他能够知道那个看不见的权柄。弟兄姊妹，今天有许许多多做父母的在神面前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不肯管教自己的孩子。弟兄姊妹，当你不管教自己孩子的，圣经上说不管教自己孩子的是恨他，不用杖来管教的那个父母是恨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杖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是要把那个里面的他心中的愚昧赶出去，好让他能够知道那个看不见的权柄。弟兄姊妹，你就等到孩子长大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再用看得见的权柄没有用了，绝对没有用的。有一天你发现你看得见的权柄，他等到他七岁八岁以后，你就发现你就不能用了。但如果你在他年幼的时候你从来不管教他，等到他八岁等到再更大的时候，他根本里面因为是愚昧的，因为他的愚昧的缘故，他就看不见那个看不见的权柄。所以你就发现到了他的十几岁的时候，你就开始悖逆了。你看见他的生命中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他受了很多很多的亏损。哦，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看见说，这个爱的权柄是何等的宝贵呢？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个个人，我们都需要看见那个看不见的权柄。如果我们整天只能看见那个刑杖，只能看见那个看得见的权柄，弟兄姊妹，你发现基督和神的国在我们中间不能够彰显，因为基督和神的国是看不见的。人不能说看哪，这是神的国，对不对？不能说看哪，这是基督的国，不可以的，你看不见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或者说我们做父母的，或者神对我们也是一样，需要把我们里面的愚昧赶出去。我们需要来认识那个看不见的权柄。这个是看见是他头一段给我们看见那个权柄。那第二段呢，你看从第六节到第十四节，这里特别讲到一件事，悖逆之子。什么是悖逆之子呢？悖逆之子就是不顺服权柄的叫悖逆之子，对不对？你发现他圣经他好像启示的时候，他真的是有关系的。而且你发现我们星期五特别跟这个在出现组的弟兄姊妹我们交通过，人一旦落在悖逆里面，马上就落在黑暗的里面，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一个人，你可以想有没有一个人他是悖逆的，他这个人特别悖逆，他这个什么权柄都不顺服的，而这个人呢是活在光中的。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人？绝对没有的。没有一个悖逆之子是活在光明之中的。什么时候我们悖逆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的光就暗了。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扫罗王就是这样，对不对？他里面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你发现他里面非常的黑暗。这里面说一个有光的人是知道主的，主所喜悦的事，对不对？一个里面黑暗的人是不晓得主所喜悦的事。你就看见你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扫罗他怎么会落到这种光景的里面，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晓得，他怎么着也不晓得主所喜悦的是什么。主喜悦什么？撒母耳特别告诉他，对不对？撒母耳被神的灵所充满，撒母耳跟他说，神喜悦燔祭平安祭，岂如他喜悦人听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意。弟兄姊妹，圣经上特别说这个顽梗悖逆的罪啊，就和拜偶像拜虚神的罪相同啊，太可怕了，是不是？那完全落在黑暗的里面。你看那个扫罗王，你读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他怎么可能呢？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是被神所使用的，怎么最后堕落到一个地步，竟然去和交鬼的妇人在那里去交通呢？你怎么能想象呢？为什么他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弟兄姊妹，因为他悖逆。 因为悖逆的缘故，因为他不负权柄的缘故，我们就看见他里面完全黑暗的，他没有办法行走在光中。所以我们看见这第二段也特别讲到权柄。从第三段我们看更清楚，对不对？第三段告诉我们说，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怎么样，这个光更亮了，对不对？这个光在神的教会里面不仅仅顺服神，弟兄姊妹，顺服基督，顺服神哈，让这个基督和神有权柄，这个我们大家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我们中间绝对没有，至少在道理上没有问题，在实行上我们是不是顺服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在主的恩典上继续往前的时候，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进入到一种荣耀的光景，就是我们因着有敬畏基督的心，我们彼此是顺服。弟兄姊妹，这是教会最美的光景，不是彼此相争，不是彼此的议论，不是彼此在那拆台，弟兄姊妹，乃是彼此顺服。看见说主的权柄在教会里面是完全通行的，在身体里面是完全通行的。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在这三段的圣经里面，或者说在这三种的生活里面，好像它有一个中心，好像它有一条的线。也许你说我就是要从别的角度来看，没有问题，而圣经而是非常奇妙的，而没有一个人说他的解释就是绝对完全正确，不是这样。是如果圣灵给你另外的角度，非常好。只是早晨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从这一个顺服这个角度，用姊妹有点教育用姊妹发现哈，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如果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生来的悖逆之子，让我们学顺服是非常难的，道理上学都非常容易，一旦到了事情临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悖逆就显出来了。所以我觉着，如果主愿意的话，如果早晨我们可以这样只从这一个简单的角度来看的话，弟兄姊妹，因为顺服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可以说是太重要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不顺服的人能够在神手中被神使用，没有办法。换句话说，一个悖逆的人，一个不肯学习顺服的人，在属灵上是没有路走。你读圣经，没有一个在顺服这样不肯学习的人，在属灵上是能被建立起来的，没有办法。因为神向我们所要的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先知曾经这样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吗？弟兄姊妹，先知讲得很清楚啊，是我们与神同行。很多时候我们盼望神与我们同行，弟兄姊妹，是神与我们同在没有问题，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神非常信实的，就算我们被朝着他还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真的太宝贵了，是有时候感觉我们都觉得神把神的同在都收回去了，但是他还是与我们同在的。但是你知道，神很多时不与我们同行，当我们悖逆的时候，神不与我们同行。所以你看那些爱主的人，他们那些认识主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写诗歌的时候，你这有首诗歌，那么我们中文翻的实在说来真的是跟原文差得很远，原文是说让我与神同行，我们翻成神与我同行，你这翻的完全相反。神所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顺服，你知道你要与神同行，你得跟着他，对不对？你得顺服他，不是让他来顺服你啊。弟兄姊妹，到底谁来做主呢？我们看见说，在神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继续往后读的话，你读这个以弗所书的后面的话，再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后半，从22节再往后读的时候，你就发现那里讲的教会的地位。如果在神的百姓中间，神的儿女们不肯学习顺服的功课，神的教会怎么能够站在自己当战的地位上？神的教会怎么能够被神使用来打败仇敌呢？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紧要的。我想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盼望呢，我们借着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讲的这三段 所讲的这三方面的生活，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或者我们怎样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呢？我们明明知道这个顺服是重要，但是我们自己又常常又顺服不来。但是感谢主，主的话他常常会这样的，好像手把手的教我们，好像从零开始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的一点一点的来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稍微看一下好吧，从第一节哈，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这头一段哈。你看他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效法神，这个效法神不是在外面的样子，或者说在外面表现出什么来像神。这里面他特别说到好像什么蒙慈爱的什么儿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神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一个爱的生活，这一个像神，这一个这个效法神，是从这个生命里面产生出来的，是从这个生命里面活出来的。所以它这里面它连着的，所以它里面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这里面呢，他就给我们看见说呢，首先呢，我们如果要学习顺服的，很简单，你就首先顺服里面的那个生命。弟兄姊妹，如果你没得救，你没得顺服，没得学，没有办法效法神，没有办法的，永远不会的。但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从上头生的，我们都领受了神的生命。因为神说得很清楚，他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这个得永生不是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肉身过去了以后我们才得永生，不是。这个永生是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我们一开口祷告接受主的时候，这个永生就进到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看见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多了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学习顺服的话，弟兄姊妹，首先还告诉我们不是很高的道，他说你就顺服这个生命的感觉就可以了。当我们学习顺服这个生命的感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的生活里慢慢慢慢，我们就会有一个爱的光景，我们就会产生，就会像后面讲的，我们就会凭爱心在那里行事。你就发现当我们顺服里面感觉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就愿意有点摆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你发现你来聚会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个你觉得说神这样的爱我，对不对？我是神蒙慈爱的儿女，我愿意顺服里面一点点的感动。你发现你里面自然而然觉得我应该有点摆上，对不对？但是这个摆上很稀奇的，而这个摆上呢，不光是，你看这里讲到是基督啊，基督为我们摆上了，对吧？他为我们舍己，他说当做什么清香的供物和祭物，非常的稀奇，不光是供物，还是个祭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祭物是烧的啊，这个祭物烧了以后就达到神面前，那是香的，能产生一种香气的。所以这个摆上啊，不仅是摆上，而且这个摆上很香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习顺服这个生命的感觉的时候哈，我们摆上，但是这个摆上呢是很香的。什么意思？就这个摆上哈，你发现是单纯的让神得到满足。哎，这个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就有学习了。你说在旧约里面很有意思，他说那个有些的供物哈，是只能摆的不能烧的，换句话说是不香的，不能够烧在神面前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有些东西它虽然是供物，它虽然好像也献了，但是呢这些献的东西因为有了掺杂的缘故，所以不能烧的。大家记得吗？对不对？有两种不能烧的，对不对？一种是有效的，对不对？有效的那些能不能烧呢？不能烧，对不对？还有一种是什么？还记得吗？知道吧？有蜜的，对不对？凡是有效的或者掺了蜜的这些的供物哈，你就发现它虽然是供物了，但它掺了效了掺了蜜了，这些都不能烧的，这些都不香的。 摆是摆上了没有错，但是呢在神面前不蒙悦纳，在神面前那个味道不香的。这个我们举简单的例子就可以了，他们就明白了是不是。比如说假设今天我今天带了一道菜，我带了一道菜，我摆在那儿，我完全是真的神的爱的感动，我摆上去了，但是呢你发现我的耳朵很长的，我盼望听一听人对这个菜的反应如何，最好是人把这个菜都吃光了，对不对？那心里就非常的高兴，对不对？而且人还问说这菜是谁做的。哎，如果有人这样问的时候，最好有人还要回答说那个是某某弟兄做的。哎，那真的是鲜花怒放啊。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在这里面就掺了一点蜜了，你知道吗？这个蜜是什么呢？这个蜜就是盼望能够得到一点点人的称赞，盼望得到一点点人的荣耀。你就发现他后面讲的这几件事情很有意思。他前面先说到连提都不可的淫乱、污秽、贪婪，这些是什么？这些是笑，对不对？这些是败坏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哈一面摆上一面还过一个败坏的生活。弟兄姊妹，那个摆上的不香的，对不对？这个没问题，这个大家都清楚，对不对？但是我这个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后面还有，后面他还有这个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弟兄姊妹，这好像那个蜜一样。你就当你要得着人的称赞的时候，里面就放松了嘛，这些东西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在这里学习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的生命会告诉我们，我摆上是因着神的爱，摆上到底最后的这一个结果，那是摆在神面前，对不对？我们不是要得人的称赞，不是要这里要在这里掺一点的蜜献上，不是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单纯的这样的来爱主的时候，我们顺着里面生命的感觉在那里摆上的时候，你看这个摆上就特别的香，哎，就非常的好，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是不是？而且你发现他后面哈，他特别提到三个方面，他这三个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开始读的时候，你真的是不大明白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像这个说到这个什么这个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重复了两遍，就这么几节圣经啊，而且别的重复两遍不好啊，对不对？干嘛要这个重复两遍？啊，真的读的时候觉得这讲爱嘛，对吧？这个讲爱怎么把这三样？这个好像是很败坏的东西，怎么重复两遍呢？弟兄姊妹，我们仔细看一下，你发现因为这三样东西啊，都是直接的来与爱相反对的，都是直接的拦阻爱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的。你看这个淫乱，这个讲到什么？讲到心里不单纯，对不对？心里偏于邪了，对不对？无论你是向着神心偏于邪，还是向着这个人心里偏于邪，这都叫做淫乱，对不对？对不对？这圣经上给我们的定义。然后后面讲到这个污秽，污秽，神的儿女怎么会沾染污秽？神的儿女沾染污秽都是良心有愧的，良心不受对付，良心的感觉给压住了，才会沾染污秽。那后面的话他说是贪心的，他还怕我们不明白，怕我们不明白什么叫贪心。他后面就解释说，这个贪心呢，就是以什么拜偶像的一样，就是那个信心里面啊有了掺杂，信心那个对象啊不够真实了。所以你这样的去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里明明这样告诉我们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就特别告诉我们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而这爱是从什么里生出来的呢？大家背得出来吧？比头一个是什么？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里生出来的。你发现没有？这三样直接是拦阻妨碍爱的生活的。所以他这里面特别的在消极里面提了两次，让我们要在这三个方面特别的小心的。因为你在这三方面一旦这个落在这三方面的里面，你就发现这个爱就出不来了，你就没有办法顺服这个生命的感觉， 弟兄姊妹，你发现在这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这个顺服啊，非常非常基本，那是我们良心里面最基本的操练。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今天的灵活过来了，我们今天的良心被主的宝血洗净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顺服良心里面的感觉。如果一个神的儿女丢弃良心，圣经上说他就好像在这个真道上船破坏了一样。弟兄姊妹，如果在一个这个船在海上行走，船破坏了，那么这个海水就通通进来了，这个海水就代表着世界，代表着死亡，代表着罪恶。弟兄姊妹，你发现当有人要丢弃良心的时候，这些世界的这些败坏东西统统都会进来。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当我们顺服这个生命感觉的时候，不是给我们很高的道，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在神面前学习顺服，我们必须来对付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个正直的灵。因为爱是从这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里产生出来，这个我想是我们最初心造就，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在神的面前要对付的，必须在神面前要学习。没有这个，后面所有的顺服全都谈不上。如果一个人都不肯顺服良心给我们的感觉，良心给我们里面的一点点的责备，弟兄姊妹，后面第六节到第十四节就讲到光的责备，前面讲到顺服生命的感觉，后面就马上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里面肯有一点学习的话，我们这个人就会顺服光的责备。弟兄姊妹，你发现有多少的人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人的责备？一个人能够接受人的责备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能够接受人的责备你就看见说这个人在生命中一定有一点学习，他一定有一点点顺服生命的感觉。如果一个人从来都不学习顺服生命的感觉，弟兄姊妹，人根本没有办法来接受光的责备。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需要不需要接受光的责备呢？为什么人需要接受责备呢？因为人生命中有许多的盲点。我不知道你认为不认为你生命中有盲点，我知道我生命中有很多的盲点，虽然很多时候我那个盲点我自己都不晓得，但我至少在我的潜意识里，或者在我这在神面前的一点点的学习里，我知道我身上盲点太多了。若不是有人大着胆子，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告诉你，是不是告诉你你的这个盲点的时候，说实在你一直活在黑暗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学开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我没有上过驾校，因为我是这个自己学的，很野的我们这个都不怕天不怕地的人这个自己开车就上路其实很危险的。但是你知道我自己学车的时候，我就问这些老生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你有盲点，他就讲这么一句话，你有盲点。所以每一次要换刃的时候我真的知道这有盲点，很多时候如果不回头看了一眼真的就撞上了。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我们觉着我们自己没有盲点。弟兄姊妹，这是自欺，这是黑暗。我们真的需要光的责备。但是你发现今天有多少人肯接受这光的责备呢？太少了。这里面告诉我们这光的来源这光告诉我们，凡是能显明的都是光。无论这个光从哪里来，只要他能把你身上的那个软弱显出来，弟兄姊妹，那是蒙光照，那个不是审判你。你不要觉得这个光是你恨恶这个光。圣经上说，当这个真光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世界不接受这光。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如果我们里面肯学习一点点顺服生命的感觉，弟兄姊妹，你发现当再有人在那里责备我们的时候，再有人在把我们里面的光景显出来的时候，或者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把你的光景显出来了，可能你在弟兄姊妹交通的里面把你光景显出来了，有的时候就是在你薄饼聚会里，你发现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好好的爱主，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活在黑暗里，你的光景也被显出来了。 但这个当这个光把我们显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顺服，我们要接受这光。这接受这光有很大的益处啊！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呢，你就看见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弟兄姊妹，我觉得一个神的儿女里面有可耻的感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保护，是不是这样？那些无意的安慰可耻的是那些暗中所行的，那些不能够见人的，那些隐而未现的，有一天光把它显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拯救，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觉得羞耻，提起来都是可耻的，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连这个基本的羞耻的感觉都没了，恐怕你要回到前面，恐怕你这个良心可能你丢弃了。你说良心带给我们的就一个羞耻的感觉，对不对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在前面有一点点顺服生命的感觉，你发现我们就在光中就见光了，太美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光照啊，是越照越明的。你不要说哎呀我已经对付良心了，不，你对付良心很好，如果你真的对付良心，神的光要照得越来越亮的，他要把你许多的盲点都显出来的。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过这样的例子，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他说这里面你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所欺哄。我真的，我跟你讲，我就常常被人虚浮的话所欺哄。跟大家讲过这样的例子，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像特别是我们老大在这个小学里面上了七年，每一年有两次这个学生家长的聚会，对不对？每年两次，我都参加了14次，我都被人虚浮的话所欺哄。因为我们的孩子的老师，无论换了多少老师，都说我们的孩子是 perfect。 老师不敢讲学生的坏话，我们还求他了。我跟那次，我记得我跟太太去，我说哎，我是传道人啊，我知道我孩子有毛病啊，你告诉我，从你的角度看看我的孩子有什么毛病，我好帮他啊。他说你有这么好的孩子，你还帮他什么呢？虚无的话，弟兄姊妹，你我不知道你觉得你服侍完了以后，你下来以后，你觉得你想听什么话，是不是？如果有人跟你说有一点点跟你的感觉不一样的时候，你里面什么感觉呢？弟兄姊妹，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所欺负。这个世界专门说一些虚浮的话，我们不能被这些话所欺负。如果神怜悯我，我实在是这样讲，如果好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他们鼓足了勇气，在神面前祷告了又祷告，在爱心里说了一句诚实话，你要非常感恩的。如果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胆敢有一天跟你说你的孩子就有这么一点点的毛病，我告诉你，他都是避重就轻了。我实话告诉你，因为这个事我亲耳听过，亲眼见过。弟兄姊妹，因为主日学老师都爱这些孩子，你知道吗？他们爱到一个地步，都特别怕伤到他们，更怕伤到他们的家长。如果有一天他真的鼓足了勇气，神的爱充满在他的里面，他说不行，我要帮助这个孩子稍微提一点点他的难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从此就不理他们了？你是不是从此觉得这个主日学老师讨厌呢？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在黑暗里，弟兄姊妹，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进黑暗的里面，很可怕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我们好像这样的拒绝一下，我们没有好像就把人的声音压住了，那大家都说你孩子好吗？都好像这个在学校里的老师一样了，你的孩子是 perfect。 弟兄姊妹，我们还不 perfect。 这里面告诉我们，不仅我们里面有个羞耻的感觉，这是宝贵的，而且他说什么，你会醒过来的。弟兄姊妹，你想一个人能醒过来多么宝贵啊，说你这睡觉的人呐，醒过来呀、啊！弟兄姊妹，如果不是有人真的大着胆这样的跟你稍微责备一下，我们一直好像睡觉的人一样。他说后面说那个基督要光照你，弟兄姊妹，我觉得太宝贵了。一个肯接受哈光责备的人， 你发现当他去读圣经的时候，基督在光照他。哎呀，他发现像使徒保罗一样，他发现好像这字里行间都是基督啊。那圣经像你是个敞开的天哪，是个敞开的书。弟兄姊妹，你说有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读，为什么读不懂呢？有可能有很多原因，有一个原因，基督没有光照，基督没有光照，你怎么读就还是字句就是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着接受光的责备是好像丢脸，是好像吃亏了，是好像低人一等了，好像我的孩子不如别人了。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回到第一个学习去，我们回到初心组去，真的，我们开始学，重新学习我们顺服这个生命的感觉。很可能我们的良心，我们已经把他那个感觉压住了。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觉着说以弗所书虽然我们说他讲到天上去了，他真的是讲到三重天上去了，讲得太高太高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以弗所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生活却是我们在初信的时候必须要对付必须要学习的生活。是不是这样？我们不仅要顺服生命的感觉，我们不仅要顺服光的责备。第三段，如果我们前面这两方面真的有学习，我们就受我们的学习来顺服圣灵的管制。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我们一下子我们就学习这个活在圣灵里面，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如果没有前面这些的学习，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在圣灵中行走，我们说我们在圣灵中生活，弟兄姊妹，那个不过是一种愿望就是了。愿望是好的，但是在我们身上没有那个实际。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中我们没有顺服，我们也不肯接受光的责备。如果我们这个都不肯接受，都不肯顺服的话，我们怎么能够顺服圣灵的管制呢？在这第三段里有一句话，我读的时候一直都不明白，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啊？他就说哈，他说哈，你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太难了，我觉着。它难在哪儿呢？我觉着这个被酒精充满啊，跟着被圣灵充满差太远了，对不对？那拿这个来比啊，对不对？哎，这圣灵那是圣洁的灵，对不对？那被醉酒，这醉酒被酒精充满的人，怎么和这个被圣灵管制、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放在一起，在一句话里面，是不是？所以你仔细琢磨，你仔细在主面前默想的时候，你发现很有意思。你发现被酒精充满和被圣灵充满有一点是相同的。一个人被酒精充满，假如我现在被酒精充满了，你就发现说我的舌头就不听我的话了。我走路就另外一个样子了，他不听我的了，手也不听我的话了，整个人的生活行事为人讲话全都不听我的，都听酒精了，对不对？受酒精的控制了，对不对？受酒精的管制了，对不对？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被圣灵充满就不再照着我自己的意思讲话了，不再照着我自己的意思生活行事为人了，乃是让圣灵来管制我，是不是这样？我觉得圣经太奇妙了，他圣经里面的启示就是这些的比喻，就是这些的讲法都是非常准确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被酒精充满的人呢？我见过，因为我自己也被酒精充满过。你就发现说人家怎么就笑你，我说你们笑什么，是不是？你看我不很正常吗？但你知道一点都不正常。为什么？那个时候你讲的话也完全是一些胡说的东西，真的完全是非常可耻的东西。等你醒过来，等你这个从那个醉酒里醒过来的人，这都非常可耻的事情。你发现我怎么会说这种话？这话不是我说的，人家就是你说的，就是你在醉酒的时候说的。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当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什么叫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我们说话行事为人不再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乃照着圣灵的意思，照圣灵的管制。关乎说到顺服圣灵哈，我想我们在这个题目就太大了。但我们在看见说，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他特别给我们看见两方面哈，特别看见两方面。一方面呢是神在环境，圣灵在环境中的安排，对不对？ 刚才说你们要抓住机会，对不对？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你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什么意思？这里面不是什么机会都你抓的，对不对？赚钱的机会，对吧？股票的机会，什么什么这些机会你全都去抓，不是的。看球赛的机会咱们都抓住，对不对？不是，这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你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换句话说，主的旨意是什么？主的旨意让你学习顺服，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环境上抓住机会学习顺服。你知道主日学老师啊，真的是很爱这些孩子。我告诉你，我这里不是专门就是要夸主日学老师，不是。但我发现主日老师很不容易，他们真的要带领这些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主日老师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他们给孩子们留了一些作业。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的孩子，或者就我们自己的感觉，哎呀，这个作业太重了。哎呀，这个我们的孩子太忙了。哎呀，这个暑假你这多少活动啊，对不对？哎呀，还要读这么多的圣经啊。别读了，没事，不读了。哦，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哈，你就失去了一次顺服的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帮助我们的孩子学习顺服。没有错，可能你觉着这个作业好像是多了一点，但是既然老师在主面前祷告把这个作业布置下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学习顺服。我觉得做家长的哈，我觉得真的很有责任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来学习顺服老师。现在这个时代，老师讲的话不算数的，跟我们小的时候长大那个时代不一样。我们那个不信主，我们这老师讲话那比皇上讲话还好像还来的这顶用的，是不是？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啊，老师讲的话常常就把他真的当成耳边风了。如果家长在帮助他给他解释一下，这是你真的很有道理，你看你这么忙你就算了吧。弟兄姊妹，他失去了顺服的机会。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是在神面前学习顺服呢，还是我们帮助他们继续活在黑暗的里面呢？弟兄姊妹，没有错，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要学习顺服的时候，当我们说抓住机会学习顺服的时候，都是你认为好像有点不合理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老师布置作业正合适，那个时候你也没有机会。我告诉你，现在好像感觉让主日学老师给的作业多了一点，弟兄姊妹，这正是你抓住机会学顺服的时候啊，对不对？正是你帮助你的孩子学顺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你发现这样的机会不多的。现今的时代非常邪恶的，因为人有的时候不敢给你那么多，对不对？都不敢说你不好了，你都没有这样的顺服的机会。我告诉你，今天如果神在他的主宰的权柄量给我们一点点顺服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要宝贝抓住机会学习顺服。这样的人是智慧的人，这样的人可以让圣灵在他里面充满，不仅圣灵在外面的环境上给我们这奇妙的安排，让我们抓住机会学习顺服。圣灵我们更知道在我们里面来管制我们，对不对？在每一件事，这中文没有翻出来，这个中文只说这个是常常感谢父神。在这个原文里面是每一件事每一个时刻都感谢神。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感动哈，我感觉好的时候赞美他，感觉不好的时候呢要不赞美他，赞美他。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对不对？我今天来到聚会里没有感觉，弟兄姊妹，难道我今天就不把主当得的感谢赞美归给他吗？难道我今天因为我这个礼拜有软弱，所以我今天就不把主当得的感谢赞美归给他吗？难道主改变了吗？弟兄姊妹，圣灵在我里面要这样来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感觉好了，我们就感谢赞美，我感觉不好了，就不将荣耀归于父神了。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到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是好像找本 诗歌，或者是找几个人就这么坐在一起，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弟兄姊妹因着他肯学习顺服的缘故，他真的发现每一个时刻每一件事情都在基督里面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享受。弟兄姊妹，是从里面有一个赞美的泉源从他里面涌流出来，这是一个顺服的人在他生命中的一个表现，他是一个感恩的人。弟兄姊妹，今天你发现有些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受亏损的，亏损在哪里呢？就是一直不能做一个感恩的人，只能够为某些情形感恩。只要神稍微把环境改变一下，我们就不能感恩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顺服圣灵，或者说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做管制的工作，也不是高到天上去的事情。我们就学习做个感恩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的在神面前顺服生命的感觉，顺服光的责备，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管制，你发现在教会里面哈，就会出现一种荣耀的光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顺服基督的缘故，我们彼此顺服，那个是真正的合一，那个是基督身体荣耀的见证。弟兄姊妹，我想这个一些话哈，我想都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远到天边的事情。像我们刚才这样讲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最最基本的学习。而顺服这件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学习，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有路可走，在属灵上不可能有任何的长进。借着这样的学习，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就脱离婴孩的阶段，让我们进入长大成熟的阶段，让我们不再做吃奶的婴孩，乃做一般长大成人的一般人。弟兄姊妹，这是教会在神面前所蒙的祝福。所以盼望早晨我们这样讲，虽然简单哈，非常简单，就这三个方面，但是呢，盼望我们真的实际的把这些哈顺服的功课带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看见说在我们中间，在你个人的生活里真的就不一样，你发现你就有光啊，你真的有光，而且你发现你的侍奉带着香气了，而且你发现你常常能够感谢父神，在每一件事你都觉得哎呀，真的父的美意本是如此啊。弟兄姊妹，你想想我们这样的活在神面前，你让这样的见证，这个是神教会的吸引的力量，对不对？这是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真实的那个生活的见证，这是神所喜悦的。我想我们早晨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因为你看我们都是蒙慈爱的儿女，主，因为你已经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完全的拯救出来，而且今天你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说这是何等荣耀的事，说这是我们从前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来人心都没有想过的，说我们这些从前如虫如蛆的人，今天你竟然把我们都提拔出来，让我们能够与王子同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没有好像给我们设立很多很高的标准，你乃是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的里面，你乃是让我们今天在顺服着光的责备，你也让我们今天受圣灵的管制，好让我们生活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招相称，好让你自己光明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信实，从我们身上都表现出来，能够在这地上成为主自己荣耀的见证。主，我们求主你早晨借着圣灵将你自己的话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不是仅仅听一点点的好听的道而已，真是愿这些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主，我们在你面前切切来仰望你，让你得着你自己教会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